姊妹平安。相信大家咧都曾经经历过咧，有试过感觉好疲乏嘅时候。当你疲乏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咧自己完全冇晒力，你好自然就会想停落嚟休息一下，甚至不如考虑放弃啦。不过呢个讲法又唔系绝对嘅，因为有一个地方嗰度嘅人，就算好攰都唔会停落嚟。唔单止咁，甚至佢哋愿意付出咧金钱去继续去坚持，去继续一啲都唔介意好嗰种好疲乏嘅感觉。大家知唔知道呢个系咩地方？我系咪？OK， 系啦，系啦，呢个地方系就系健身中心啦，系啦。點解嗰啲人咁傻會貼錢買難受嘅咧？係嘛？啊，當然唔係啦，因為佢哋其實深信辛苦過後係可以結出美好嘅身段。啊，同樣地，依、這個就係今日講到經文嘅作境嘅情況。今日講到嘅題目咧係超越疲乏嘅信心。經文係希伯來書，剛才讀出12:1-13。講到希伯來書咧，或者好多弟兄姊妹咧覺得最熟悉。或者比較熟悉啦，嗰部分咧，可能係唔係12，係前面第11，因為嗰度有一個信心英雄榜、信心偉人，當中記載咗好多舊約嘅信心偉人嘅榜樣。就但係我哋要問啊，點解依個希伯來書係新約書卷嚟噶嘛？點解要記載咁多舊約嘅人物咧？新約唔係就應該簡簡單單就講耶穌基督咪得咯？容許我先簡單幫大家了解一下當時嘅背景先。當時的基督徒咧喺羅馬帝國的管治之下咧，受到很多的宗教迫害，要求他哋咧跟從當時普遍流行的一啲異教的習俗啦，去拜一些羅馬的神明咧，或者君王崇拜。而當其時，如果猶太教咧就有宗教特權，羅馬政府容許他哋咧只係敬拜獨一的上帝，但是基督徒就冇依個特權，所以當時基督徒面對了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他哋被猶太社群排斥。他们失去了宗教特权和保护，但是另一方面呢又面对罗马人的宗教迫害，很自然地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就会想一个方法，就不如回去从前犹太教，不要被人迫害。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不好，所以希伯来书不断将耶稣和很多旧约的事物去做比较，要讲明的就是耶稣比一切旧有的都更超越，鼓励读者要坚持忍耐，相信耶稣有更美的应许。所以呢，譬如在第1章那里，他就见到，他讲到耶稣就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好像在第3章那时候又讲到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去到第9章又讲耶稣比旧约的大祭司和那些祭物更超越，更有功效。所以来到第11章，那里记载了很多的旧约的信心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他们都是因着相信将来有更美好的应许和盼望，面对考验的时候呢，他们仍然勇敢地坚持忍耐。这里列出了例如有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这样。所以若果跟着希伯来书作者这个思路，咁我哋睇完11章嘅信心伟人，我哋就要问：咁耶稣咧？耶稣又点样超越啊？喺呢个前提之下，我哋就开始进入今日讲到嘅经文第12章。经文一开始咧，就系要承接上文，期望读者接续旧约嘅人物嘅信心榜样，鼓励读者喺困难当中仍然要坚持忍耐，唔好离开基督嘅信仰。所以经文喺3节不断重复。要忍耐呢啲咁嘅字詞。不過話說回來，其實當時嘅讀者又唔係完全冇忍耐嘅，因為如果我哋翻去前面2章第10章嗰度咧，其實都有講到當其時嗰班猶太嗰班基督徒，佢哋都忍受咗好多嘅痛苦，而且咧佢哋喺忍受咗佢哋嘅家業俾人搶去嘅時候，佢仍然忍耐，因為佢哋甘心忍受，因為佢哋知道咧自己有更美長存嘅家業。所以 他们其实都有尝试忍耐，并且他们其实都有尝试付上，即付出了代价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状况令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觉得很担心，就是这班的读者，他们在忍耐的过程开始因为觉得很疲乏和灰心而想放弃。所以去到十二章的时候，你会见到不断会重复一个字词，就是他们很疲乏灰心，他叫他们不要灰心，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经文很充分地表达了当其时读者他们那个疲乏灰心的状态。所以作者在这里是想向那些已经觉得很疲乏而且很想放弃的信徒提出了三方面的提醒。在疲乏的时候要仰望耶稣的信心，第二就是在灰心的时候要信任天父的管教，第三在乏力的时候要有超越感受的回应。我们先来到经文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作者一开始就用了一个赛跑比赛的场景来做一个比喻。一个赛跑运动员若果想要赢出这个比赛，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努力跑不全程。而赛跑之前最重要的准备功夫就是要放下他们一切他们会阻碍他们跑步的一些物件。因为一个运动员他们赛跑的过程觉得很累，除了因为他们那个赛程即是赛程的长短很长之外，其实都有个原因令到他累，就是他们要留意一下身上是否有一些阻碍他们跑步的物件。就好似张相咁啦，即系如果你赛跑嘅时候，除咗话条路好斜好长令你攰嘅时候，你孭住嘅嘢都会令你好攰嘅。所以作者就要提醒，当其实读者佢哋觉得好攰，除咗因为有外在嘅困难会令到佢哋觉得攰之外，佢哋内在有啲重担同埋紧紧缠累嘅罪，都会令到佢哋容易产生疲乏。咁究竟系啲咩系重担，同埋即系乜嘢系缠累佢哋嘅罪呢？重擔很多時就是來自我們一些內心的憂慮，對一些困難的恐懼，對未來的未能掌握。而緊緊纏累我們的罪很多時是我們一些壞習慣，我們一些軟弱，我們的嫉妒、私欲、貪婪、憎勁，在我們有這個內在的負擔之下，若果再加上外在的困難，其實會發生什麼事呢？讓我用一個比喻，在我面前有一班很可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废纸。其实这个垃圾其实不会阻碍我去见到我们面前一班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若果当这个微不足道的废纸慢慢越来越近我的眼前的时候，其实就算这个废纸体积没有变大，但是我已经完全看不到前面有更可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说的就是，当人在一个重担之下，往往容易将面前的困难会放大，去到一个地步呢，完全看不到将来有更好、更美好、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就会令到人作了错误的选择。这个情况就好像当时以扫一样，还记不记得以扫 的事情啊？他因为觉得很饿，为了一碗红汤就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他当其时是怎么说的呢？以扫当其时的状况应该真的很累的，但是他怎么形容自己的状况？他形容自己就快要死，很明显他放大了他所感受到的困难，而这个正正是当其时读者所面对的情况。所以作者鼓励当其时的读者，面对困难的时候要仰望主耶稣。其实我们平时都会说我们要仰望耶稣的，我们可能都会说、仰望耶稣的帮助，或者仰望耶稣的爱。但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要仰望耶稣的信心，因为信心是由耶稣创始成终，是耶稣所定义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信心。那究竟耶稣的信心是怎样的呢？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同人習慣將困難放大，相反，耶穌輕看眼前的困難，放低他個人的需要，專注將來更美好的事情。所以作者想鼓勵讀者在困難的時候要思想主耶穌的信心，免得疲乏灰心。弟兄姊妹，你在持守信仰的路上有没有觉得很累？有没有哪一些挣扎令你觉得累到很想放弃，或者你已经放弃了？尝试思想一下主耶稣的信心，将焦点转移到上帝信实的应许，尝试在绝望里面看到有美好的可能性。都建议大家在这段预苦期的期间，利用教会提供的预苦期的灵修材料，帮助我们学习去操练去聚焦耶稣的信心。跟着下来，来到经文的第二个部分，第四节那里这么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第四、第五节呢，这里其实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若果从负面的角度，第四节经文就提醒当时的读者，是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是好不好，但是其实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严重的。而承接上文的提醒，这个是承接上文的提醒，不要放大了眼前的困难。不过相反，若果要从正面的角度，就要看下去了，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其实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是什么价值和意义？我儿啊，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孩子。作者在这里引用箴言提醒读者，在疲乏困难当中很容易忘记的三个事实。第一，上帝和他们的关系其实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不要忽略父亲在父子关系当中有一个不可以划缺的元素，就是管教。还有，管教是父亲爱他的儿子的记号，接受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希伯来书第一次提到上帝是父亲，其实是在第一章那里带出的关系是上帝和耶稣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所以耶稣比天使更超越。现在再次提到父亲儿子这个关系所指的对象却是上帝和人。作者提醒读者，不要忘记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考验是代表父亲给儿子的管教，管教是父亲爱儿子的记号。这三点正正是信徒面对困难的时候和疲乏的时候很容易会忽略的。管教其实呢可以有两方面的，可以是消极和積極兩個角度。如果從消極的角度，管教就是一種懲罰，就好像學生可能被罰的時候要在操場跑圈，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當年就是有這種情況，那就越跑越累。但如果從積極的角度，管教可以是一種訓練，好像運動員他主動去聘請教練來練自己，那就越跑越起勁，因为相信当中有重要的价值。那究竟作者在这里想表达的管教是哪一种呢？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如果用和修本的圣经，它这里就是为了一些东西你们必须忍耐。我们说如果说为了一些东西我们要忍耐，就说明这件事很有价值。譬如我们说为了吃一些很好吃的东西，我们愿意忍耐去排队。那所以再看一下，那其实经文那里讲为了什么呢？哦，原来他说为了受管教你们必须忍耐，就是要强调管教其实并不是一件他们无奈要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相反其实管教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值得他们持续忍耐。所以这里管教不是讲一些消极的惩罚，而是指向训练，而且是要强调通过训练会带来的益处。管教是父亲给儿子很重要的生命禮物。我都是一個父親，作為父親的我，我很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我覺得我最愛我的子女， 其實唔係，可能唔係我同佢哋玩，或者我買禮物氹佢嗰陣時，嗰陣時我都係好愛佢哋。不過我感受到，如果當我好可能好忙啊，好係咯，好仲係仍然好想花盡心機、心力、時間去教導佢哋成長，即使佢哋好多時有陣時會唔聽話，即使有陣時我會好怒氣，但係我仍然堅持耐心去教導佢哋嘅時候，嗰陣時我就知道咧，其實我真係好愛佢哋。父親嘅管教係小孩子生命中最重要嘅禮物。而作者喺第九節嗰度同第十節嗰度就特別咁將地上嘅肉身、地上肉身嘅父親同埋天上靈性嘅父親作咗個對比。倘若我哋都會尊重地上嘅父親，按照佢認為好嘅方法管教我哋，我哋豈唔係更加應該歡迎天上父親嘅管教？深信必然會為我們帶來真正永恆的益處嗎？第十一節那裡講到犯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受苦。作者並沒有否定管教的過程會有難受的感覺，但是接受管教的人會得著美好的成果，生命可以結出平安的果子。就 正如好像健身運動的人都知道過程是會辛苦，但是他們堅持過後往往會有理想的成果。換句話說，作者是想提醒當時的讀者，雖然他們正面對一些好像很無助的困難，但他不一定要以無奈消極的態度來面對，以致他們疲乏灰心。作者提醒他們不要忘記三個重要的事實：第一，上帝是他們的父親；第二，他們所遇見的考驗是父親的管教；第三，管教是父親父愛的記號，管教對他們有重要的價值，因此他們可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弟兄姊妹，你又會用什麼的態度去面對生活上或者信仰上的挑戰和困難？你會覺得很無奈？你會覺得很不幸？很想逃避？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又或者有時候可能我們會很容易就會將一些困難歸咎給撒旦的攻擊、屬靈的爭戰。我並不否定這些都是當中可能的原因，但是請弟兄姊妹千萬不要忽略天父要給他所愛的兒女管教和訓練。我們沒有必要高舉撒旦的力量而忽略了天父對我們的愛。來到經文最後一個部分，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舉起來，發酸的腿挺直。這節經文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的。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想鼓勵人積極向前，其實我們應該不會提一些下垂啊、發酸啊這些負面的形容詞的。相反，我們會說什麼？譬如我們帶著小朋友行山，他說兩行兩步就說沒力了，我們就會說一些正面的東西，你有力的，你這麼年輕，你這麼年輕，是吧？不過正如之前十一節的情況相似，作者其實真的沒有嘗試隱藏真實的感受。或者現今的世代，我們都很強調感受先行，人往往都會基於感受或者感覺地去做回應和決定。當感受到困難、壓力和疲乏，自然就會想逃避、停下，或者找一個舒服一點的方法，找一條舒服一點的路。但作者要提醒讀者，在信仰的事情上，不要讓感受主導了你的回應，不要讓感受主導了你的回應。即使感覺上覺得很辛苦、無力，都要堅持下去，免得做錯了決定，免得錯失了重要的價值。第十三節，也以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腳，反得痊癒。若果從感受出發，當隻腳發酸無力的時候，為了自己隻腳，梗係停下來休息下，或者行過第二條輕鬆的路。但作者說，為了自己隻腳，要繼續行那條基督耶穌基督所創始成終的信心道路，不要被疲乏的感覺主導他們的方向，因為這樣只會引導他們走了偏差的道路。 为自己带来了损失，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更加痛苦。唯有坚持耶稣基督的道路，相信真理是超越我们的感受，我们才可以能够得着益处，经历医治。这样的坚持不单止对自己有益，亦可以成为软弱的人的见证，接续成为新的信心见证人，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意思就是等那些软弱想放弃的人不会走偏差的路，反而因为坚持而得着医治。在讲到结束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很多年前，我和我太太在一个家长团契认识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她很热心的，很肯帮人，很关心人。我和太太都很喜欢跟她相处，而且我们两家人的小朋友的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两家人经常一起出去玩。几年间她就成为了我太太一个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很多WhatsApp， 很多沟通，很多交谈。她有信仰问题都会向我提出，感觉我们两家人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感情。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 A 姊妹对我太太忽然间很明显地冷淡和疏远，她又没有回来团契，跟着又没有吵架，不知为什么。我太太发 message 问候她，问她什么事，她就只是很冷淡回复没什么事。这个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我太太很难过，忽然间好像不知为什么失去了一位可以好好谈的好姊妹，完全想不通究竟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说错了什么。这种不开心的感觉慢慢经过时间变成了一些伤害和怒怒。后来这位姊妹又出现了，她解释当时原来她有亲人离世，所以觉得很不开心。每逢她不开心的时候，她就习惯就会这样收埋自己的了。当然我和太太都体谅她，都有劝她不开心的时候其实可以跟我们分担，可以信任我们的。跟着他们的关系又回复正常。但是过了没多久，这个姊妹她的冷淡的表现又再重复的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我太太开始觉得很累，而且也都有被伤害的感觉。后来这位姊妹移民了去外地。不过令我太太最难受的是，团契里面有几位相熟的姊妹都知道她移民这个消息，唯独就是我太太不知道。太太觉得很被隔绝，而且觉得很生气。我太太跟我说她觉得很累，她不想再在这个团契里面 再担当一些联系带领的角色了，很想放弃这些关系。因为我太太当时都是团契的领袖，我一直以来都很感受到我太太那个感受。我当然我立刻回应支持她，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不要再理了，不要那么辛苦，吃力不讨好。不过在我刚刚跟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忽然间静止了五分钟。过程里面我脑海中有声音跟我在对话，他问我这个决定好吗？跟着我脑海里面想起很多片段，就是过去其实很多年经过我们都很肯定是上帝 的恩典之下，我们建立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这样放弃是不是就好呢？然后我脑海里面出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段经文。我当时在反思，我们现在觉得很疲乏灰心，很想放弃，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很过分聚焦我们眼前那个不愉快的事情，而完全忽略了其实当中曾经有很多很美好的关系，还有将来有很多很美好的可能性。我们是不是只是计较自己可能不被尊重，觉得生气，而忽略了有很多更多更大的美好的恩典。而令我最深刻的提醒就是他反问，若果我和太太这样决定，因为觉得困难很累而逃避，而想放弃这些关系，是不是就可以医治到我太太内心那种伤痛和苦毒？那一刻我很清楚答自己是不行的。相反，我们要若果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坚持忍耐，我们才有机会经历上帝的医治。就在这件事没多久，我太太收到这位姊妹 嘅 WhatsApp， 佢表示佢喺外地遇到好情緒嘅困擾。我即刻同我太太講，我哋不如約佢喺網上為佢祈禱啦。我太太亦都同意。過程入邊發現佢去咗依個外地之後咧，佢真係有好嚴重嘅精神嘅崩潰，因為佢一個女人帶住兩個仔女咧，去到好倉促咁樣去咗外地，啊為咗佢哋嘅學業，但係其實佢嘅經濟生活啊非常大壓力，跟住佢去到又覺得好後悔，又唔知點算，日日要去餐館嗰度做侍應，日日以淚洗面。我同我太太連續三個星期日半夜嘅時候，約咗佢喺網上面為佢祈禱。我哋喺祈禱當中引導佢翻返去上帝嘅心意，引導佢去揾翻個教會，去翻返去同上帝嘅群體一齊去建立，唔好再咁衝動去做決定。呢兩個禮拜發生咗好多奇妙嘅事情。佢聽咗我哋嘅勸導，喺屋企附近揾咗一間好嘅教會，仲喺教會入面遇到佢個女嘅中學嘅班主任。喺呢兩個禮拜內，佢依幾年一直想賣樓，佢解決佢嘅經濟壓力，一直賣唔出嗰層樓，一直其實越嚟越應該越嚟越難，越嚟越機會渺茫。但係就喺呢兩個星期，忽然間有一個好意外嘅價錢賣咗，大大減低咗佢嘅經濟壓力。佢好感激我同太太，而呢件事亦都大大疏解咗我太太一直以嚟嘅心結。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唔係活喺希伯來書嘅年代，我哋可能而家都未感受到有信仰嘅迫害，冇需要捍衛信仰而堅持忍耐。相反，可能我哋今日活喺一個感受行先、好尊重感受嘅世代，我哋甚至可以好大聲講：啊、哎，我唔忍嘅有啲嘢。係，當然，我哋並唔覺得咁樣就係離開咗我哋信仰。不過對於當其時的基督徒回猶太教這個信仰上的妥協，其實對他們來說都不一定代表離開信仰的，他們只會以為他們仍然敬拜上帝而已。所以今天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什麼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時代是不同了，情況都改變，但是真理沒有變。求主幫助我們，幫助我們仰望效法耶穌的信心，不要輕言忍耐，不要輕言放棄忍耐，而失落了上帝有更美好的盼望。幫助我們在忍耐當中見到重要的價值，見到天父的愛，見到天父要賜給我們更美好的生命，不要被感受主導了我們的生命的選擇，限制了我們 的決定，讓我們習慣以真理回應現實的困難，超過我們的感受。因為相信唯有這樣才可以經歷真正的醫治，唯有這樣才可以成為上帝的見證人，讓弟兄姊妹同樣得著醫治。我們一起低頭禱告。真是天父上帝，求你憐憫我們這個世代，這個越來越欠缺忍耐的世代，我們人和人的關係越來越脆弱，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夫婦之間的關係，或者弟兄姊妹牧者和教會的關係，都經常面對挑戰和破裂的危機，我們都很容易覺得疲乏。但是感謝主教導我們在困難裡面要學習不要將焦點放在個人的感受，要看見天父透過困難要賜給我們敬愛和鍛鍊，在耶穌所開創的信心道路上面經歷醫治和拯救。求你使我哋最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